弟兄姐妹们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就着保罗怎么培育同工这个大题目呢，来看紧接在希拉后面的一个小人物。说他是小人物呢，一点都不夸张，更没有轻看他的意思，因为这个小人物名气可大了，可以说是保罗同工之中啊，就名声讲经过2000年还最被人熟知的一个名字，那就是提摩太。可是提摩太这个名字大家虽然熟啊，他在教会历史里边的意义与地位究竟是什么？保罗又怎么样把这样一个人培养起来呢？可能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地方。就先从我们刚才讲的小弟兄开始说吧，因为他开始跟着保罗的时候，不但辈分小啊，年纪也小，究竟多小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后来圣经的记载里有几个线索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恐怕是相当的小。他头一次出现使徒行传16章第1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等到保罗书信的最后，就是他认为自己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又透露了这提摩太啊，不但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提摩太的母亲叫有尼基，提摩太还有一个祖母叫做罗以，这个罗以如果也与他们一同住在路斯德，那就是保罗当年啊去到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所带信主的姐妹之一啦。这个老保罗说他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提摩太，纪念提摩太而流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他，好叫保罗满心快乐。那这当然不只是一个情感上的想念啦，而是说想到提摩太心里那个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提摩太，就常常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是他的真儿子。但是从信主的辈分上来讲呢，提摩太不但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呢。当他看见这个第三辈的提摩太啊，心里有从他祖母传下来的无为之信的时候，那保罗当然是很开心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不但是基督徒家里边长大的第三代，而且在提后3章15节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那这话简直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从小在主日学的班上就是听话爱主耶稣的好学生，以至于使徒行传16章1节2节那个地方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他住在路斯德，连以哥念的弟兄都晓得这个小弟兄信主信得不错。他写哥林多前书是提摩太跟着保罗早期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要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这话里面的意思是相当明白啊，就是不要欺负他嘛。为什么欺负他？年纪小啊。等到最后提摩太后书他还对提摩太说呢，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而且要是众人呢、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些话可能都跟提摩太年纪小有关系。照算哥林多前书与提摩太前书前后相差个没有10年也有8年呢、把这些线索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保罗带着提摩太开始跟他走的时候啊，提摩太无论从辈分、从年纪、从工人的成熟度来讲呢，可能还真是个小提摩太呢。从我们要讲的主题来说，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为什么要带他。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说你我出去做工，我们才在加拉太各地啊，用他自己对提摩太的形容说是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逼迫。现在他与希拉在这次旅程的开头，虽然说是去探望弟兄、兼顾教会，但是首先各处犹太人的逼迫都还在那儿啊。听说保罗来了，这是个未了的恩怨，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就算平平安安的在加拉太绕了一圈， 等到因为马其顿人的意向过海往希腊半岛那边去，遇见了更多危险的情况，那我们不赶快替提摩太买张船票，把他送回去给罗伊和尤尼基？这是人家的宝贝儿子、宝贝孙子啊，我哪担得起这个责任？偏偏保罗就要这样子带着他，而且带了他一辈子。所以你看看，保罗会带着提摩太与他一同走，这背后啊肯定有更深刻的原因。在我们继续试着去明白保罗之前呢，也应当就着这个观点先看看提摩太的家人。保罗特别用无为之信来称赞提摩太的祖母，称赞提摩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为什么叫做无为之信呢？难道很多人的信心里面带着虚假吗？圣经其他的地方好像也没用过这个词啊，所以我们很难猜保罗为什么会挑中了这个字来形容他们。但肯定是一句好话，不是坏话。而且你要说一个人无为的话，一定要有专家的鉴定才行啊。提摩太这一家人从什么事情上得到保罗的鉴定，开了这个无为证书呢？其实单单从他们愿意把提摩太交给保罗，并且十年之后还被保罗称赞为我有忠心的儿子，忠心的提摩太，那不就是这家人最清楚的考试评鉴及格证吗？我们今天想到保罗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使徒，谁要能被保罗挑中，或者是能有幸跟着他，那是每一个传道人梦寐以求的事。当年不是这样哎，当时这个耶稣为基督的信仰，在尤其是加拉太省各会堂里面有很大的争议性。不要说会堂里的人到处毁谤保罗这个人，从后来加拉太书的内容里看，就算是保罗巴拿巴带信主建立起来的教会啊，对于他的教训与为人也遭到了离间，可能还有不恰当的流言，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样，提摩太是跟了一个教会权贵，肯定有很好的前途。而且保罗自己讲了，当初他挨打受很大的患难与逼迫，正是在路斯德以格念的，所以提摩太要跟着他，提摩太的家人也这么放心，心里不能存一点的假象，是预备要跟着保罗去受患难、去受苦的。这个叫做无为之信。这时候的慧眼识英雄，不见得是保罗挑中了提摩太，而是提摩太与他的家人看明了保罗啊。等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了，提摩太跟着保罗往希腊半岛那边去传道，加拉太省整片的教会都被那些从耶路撒冷来传割礼的教训所影响，跟着这些守律法的人走，那你想别人背后不会指指点点吗？你看这个糊涂老太太把宝贝孙子交给那个保罗，错了吧？我们现在跟着从耶路撒冷来的师父，又信主又守律法，这才是稳当嘛。从这里想一想，恐怕保罗与提摩太被放在一起啊，不只是保罗单方面的接受，也是提摩太那一家人对主的认识加上顺从啊。再回到保罗这头讲，这其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提摩太并不是保罗所带的头一个年轻人。前面不是说了吗？那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就曾经跟着他们做工啊，只是走了没多远，跑回耶路撒冷去了，不愿意再走下去了。保罗为了这个事儿，还和他的老同工巴拿巴分道而行。难道还没有学到功课吗？怎么又包揽了一个年轻人在身上？这个年轻人和前面的马可有什么不一样呢？你难道不会担心因为提摩太的表现使得你和希拉之间的关系也重蹈覆辙吗？哎，这是没信心的说法。有信心的人是这么看的，他带着提摩太正说明了保罗要培育下一代甚至下两代的年轻人那个心有多么迫切。其实就是保罗的学问能力与当时的风气来说呢，他是可以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样著书立说，把自己所得的启示啊明明白白的用系统神学啊教义问答啊各种各样的方式记载下来就行了嘛。主耶稣给他的托付是远远差他到外邦的君王诸侯面前做耶稣的见证人，做外邦人的使徒，并没有明明的告诉他说你要为外邦教会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呐。 可是这个意念，这个负担在保罗的心里，是与传福音、建立教会、完成主所托付的职分，不但通通合在一起，而且极为迫切、极为严肃。要不然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带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说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和他们同路走啊。单单这一点就够我们反省了。你看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年纪越大呢，就对底下的年轻人呢，不但是力不从心，而且负担是越来越远。因为我们从开头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服侍，是否把我的家和我的一生呢交奠在这个工厂上。我们最喜欢的话就是大卫服侍了那世代的人就睡了。那世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单一的世代，我平常能够留心羊群的情况，往后的事呢都交给主了。但是往后的事到底是你应该交给主，还是主已经交给你呢？真的是我们可以这样交给主的吗？还是我们应该思想一下，也许主已经交给我们了，你不好这么白卷就把它交回去啊。我们有代沟啊，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搞科技的，我们弄不来啊，他们的思想和我们不一样啊，这些难道主不知道吗？我们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件，保罗对于下一代下两代的年轻人那个迫切的负担呢、根本还没开始走就先把提摩太带在身边，这种见识与胆量我们该不该学？如果你以为这件事情责无旁贷，那我们就继续讨论下去。如果自以为心安理得，那我们就还是效法中国文人的办法啊，年纪大了就著书立说，预备安然见主就是了。但保罗不是这样，马可不行，一点不气馁，继续带提摩太，中间那个提多恐怕也是年纪轻的。我们决定效法保罗的榜样，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才有讨论的必要，就是保罗怎么带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先讲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的内容，很明显的主题就是保罗亲口对提摩太或者提多这些下一代工人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可以说主怎么托付他，他怎么托付这些年轻人，主怎么要求他，他就怎么要求这些年轻人，一点折扣不打的。一个工人的品质在我们这个世代怎么样，在你们那个世代啊一定要继续传下去，没有这个心提摩太不可能成才。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有一件非常被诟病的事，除了传子不传徒之外呢，还有师父留一手，我自己会自己有的东西呢不全部交给你，我得提防这个徒弟啊青出于蓝就把师父踏在脚下。哎，我们不要说古人的风凉话，我们自己难道没有这样的心态吗？对自己的儿女，还有对我们下一代的同工，难道不是用一个比较松宽、比较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吗？我们的节俭、殷勤、服侍人、刻苦耐劳，那是我们从小的客观环境使然啊，习惯了。你们没有这些习惯，没关系的，只要娶嫁个基督徒，爱主就好，奉献就好，常常去聚会就可以了。我们立志要往边远的地方、贫困的地方去传道啊！虽然主没有这样带领呢，但是你们不一定要这样做啊！你们就算去念神学院呢，拿一个这个心理治疗家庭辅导执照，也算是为主做工了。喜欢看球是吧？没关系，美国哪个传道人不看球的？哪个牧师讲道不用足球举例子的？这种事儿不胜枚举，却都不是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还有，除了他对提摩太的高标要求之外呢？他整个的做法绝对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不是上课拿学位的途径。我们要怎么形容保罗带年轻人呢？恐怕还得借用约翰福音里面对主耶稣的形容和翻译，就是道成肉身。怎么讲？培育工人不是为了提摩太的救恩，而是为了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教会。往这个角度一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对于那个高标的要求啊抓得这么紧，甚至不单是对提摩太，对所有外邦教会，对以弗所的长老，只要是他能说上话的，都一定提出这个天上的标准来呼召他们。工人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当然是为了服侍教会， 那服侍教会这件事情是必须与传福音做榜样和自己怎么过日子合而为一的。提摩太要成为一个像保罗这样的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保罗走。他不能只留在特庇，只留在路斯德跟保罗上函授课程，他必须跟着保罗走，哪怕帮不上忙啊，站在旁边看也好。挨不起打呢，保罗会把你挡在一边的。你看往后保罗挨了好多打，关了好多次监，提摩太都被保护在外面了。但是你得跟着看呢、啊、彼得、约翰、雅各那些使徒，他们不能只做使徒而没有那三年半跟着主耶稣一块过日子一块做工，不成的。提摩太要穿上保罗的鞋子，他就必须跟着保罗。我们要穿上保罗的鞋子，我们也必须跟着保罗。你不只是学一些做工的方法、做工的技巧，而是让你这个人呐、啊，从里边到外边，都和你的师父相像，那神就会有时间派你独立做工了。以前我们讲过的，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哪怕你只是个孩子，因为从开头的时候你就与保罗、希拉他们在一块，将来这些教会呢才能够接受你的服侍，你才不会变成一个空降部队，要大家看保罗老大哥的面子来接纳你，那绝对不是培育工人的正途。保罗是不主张用人的推荐信来做工，他的推荐信就是他所做的工。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我们包括提摩太。如果保罗没有从开头的时候就存心带着像提摩太这样的年轻人跟他走，提摩太虽然年纪还小，若是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就跟定了这个大叔走，将来提摩太在服事上所遭遇的困难会使他求救无门呢、啊？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亚波罗。亚波罗是拿着亚基拉、百居拉的荐信到哥林多教会去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其实不认识亚波罗，只因为这些荐信呢接受他的服事，而他也是真能够服事。可是你看他后来跟哥林多教会闹的，连保罗大叔亲自劝他回去，他都说什么也不肯回去。这样的问题在提摩太身上就比较不容易出现了。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怎么培育提摩太，怎么带起下一批的工人，不是等你年老发白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说哎呦我还少做了这么件事情。不，从开头，从我们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无论你到哪里去做工，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工，不要光想到自己的服侍，就尽量要带着底下的年轻人和你一同走。他们跟不跟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为他们提供无限量的机会，并且不要气馁，不要因为一两年看不见什么成效呢就把这个重要的任务放弃了。那这样朝夕相处同进同出的服侍和我们今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大的不同就是没有秘密。怎么说没有秘密？你看我们今天教会开执事会啊，都是关起门来开的，我还很少看见哪一个教会鼓励弟兄姐妹旁听，只要长执教牧在一起，无论商谈什么事情，年轻人都欢迎参与，不方便插嘴呢也可以在旁边听。尤其教会要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内部的冲突啊，那更是把房门关得紧紧的。许多教会长老和牧师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僵到不能再僵了，执事会开起来大家都脸红脖子粗了，外面的弟兄姐妹都还以为天下太平啊。那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哦，年轻人嘛，让他们知道怕他们跌倒。真的吗？其实这些做法合不合圣经的教训呢？保罗有什么事情瞒着提摩太的？甚至说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的吗？没有。我们真的要培育一个年轻人，真的期望他与我们同心，那首先你得与他同心呢、啊、你不能有的事情就把他挡在外面，除非牵涉到人家的隐私，要不然你只要在教会层面讨论的事情他都需要看见，都需要参加的，不然他以后怎么服侍呢？今天在教会的运作中最难处理，大家最不会处理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这种问题你别指望洋人的神学院来教你， 文化不一样，作风不一样，甚至彼此来往之间啊，有时对错的标准都不一样。你只能够从圣经里面用神的话语加上年长的弟兄姐妹啊，对年轻的人有所排解，有所指导，要保守教会与同工之间那个公公开开、干干净净、诚诚实实的彼此对待、彼此相爱。上面的人要是弄小圈圈，有关起门来的小声音，有自己人开的小会议，底下年轻的工人就不容易长好了，他们自己将来遇见情况了也是一样的做法。这些流弊在保罗与提摩太中间我们完全找不到。那如果拿提摩太和马可相比，为什么提摩太能够一直跟到底，而马可离开了保罗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知道原因，但是也值得拿出来比较比较。今天有好多人在这里对保罗品头论足，说他当初跟巴拿巴分开呢是太冲动了，他不原谅年轻人的过犯，你看他晚年又后悔了，所以又把马可收纳回来。或许我们不用评断保罗评断的这么有把握，马可和提摩太相比，这两个人的背景截然不同。保罗在这里只提到提摩太的祖母、提摩太的母亲，没有提到提摩太的祖父或者父亲。这个没有提也绝不是因为他们是希利尼人所以不提，保罗不这样做的，不会看不起外邦人的。但是提摩太的背景就是如此了，除了被当地的弟兄姐妹知道，大家都说他好之外呢，并没有更硬的后台。前面说过，他虽然年纪小，却明明的知道保罗在路斯德所受的患难是何等的逼迫，他来跟着保罗是有心理预备的。反观马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马可的妈妈是谁呀？是玛利亚。你如果明白中国的俏皮话，我爸是李刚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更应该晓得我妈是玛利亚这句话有多大分量。而且只要是福音书里的玛利亚，不管是哪一个玛利亚，都能让你的背脊挺得直直的。什么叫我妈是玛利亚？我从小是听使徒大叔们讲到的，从彼得、约翰到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哪一个我不认识的？哪一个不疼我的？我的表哥巴拿巴在十二使徒之外也算是耶路撒冷最有名声的教师了。现在我表哥带着我，要我和这个名叫保罗、从前叫扫罗的人一起外出传道。扫罗叔叔得救的故事固然很精彩啊，这是个传奇人物，可是他的很多说法做法和马可从小在耶路撒冷教会所接触到的不尽相同啊。他不见得习惯，他离开保罗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不这么喜欢、不这么服气他呢？难说吧。但虽然马可离开了他们，后来保罗也不是说这个孩子不好，他只是不愿意带着马可同去。为什么不愿意带？不能浪费时间，你会让我分心。在战场上你不同心，我们要出乱子的。上次带着你走，走了一半你不跟了，这次你表哥又要带你，那除非你有很清楚的交代说你上一次为什么走，你这次为什么不会再走，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带着他呢？这是做工啊，这是打仗啊。我们以为做工的主角是保罗，撒旦心里从来不迷糊。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等这些人都过去了，下一代的工人像提摩太、马可这些人就是老撒旦要捻起袖子好好收拾的主要对象了。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我不省察，保罗心里一清二楚。教会的命脉是从一代的工人小心翼翼地传给下一代的工人，你没有下一代的工人，教会没有活路。好，今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除了前面讲的这些，我们或许还可以归纳出一两个要点，关于保罗怎么样带年轻人。第一，保罗挑选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绝不看他的家庭出身、背景硬不硬，而是看他的忠心与见识。第二，带年轻人走啊，不是好玩，也不只是让他去长长见识，那样的事偶一为之还可以。真的像保罗这样踏上征途，你除非死心塌地，要不然他不愿意带你的。服侍主的人 需要在工场上多长见识，但你这个服侍主的心智啊，却不能等到了合场上看够了吃够了走够了再做决定。你老早就要立定心意，那么你跟着保罗这个师傅就有收获，保罗也不会在你身上白费功夫。我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甚至在场上的工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带下一代的工人是我的责任。保罗不但在所建立所服侍的教会上尽心竭力，他更是把自己的一生啊毫无保留的交奠在培育下一代年轻工人这一个祭坛上。但愿他的榜样能激励我们大家都起来效法他。